大家早安，欢迎收听通勤十分钟 On the way to work，
每天早上跟着我们一起掌握最新的国际商业新闻，了解各个产业衍生出来的商业趋势。
我们相信每天只要花一些时间一起进步一点点，长期下来就能够看见巨大的成长。我是 Esther，
我是 Tony，
让我们一起在通勤的路上前往世界。早安，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五，欢迎回来通勤十分钟。
大家早安。
然后最近呢，收到了一则年费订阅用户的留言，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就说呢，已经听了我们的节目一年多，然后跟我老婆聊天的时候呢，老婆说我现在对财经时事比较有概念了。他在外商公司上班，然后又是在物流，客户都是外商，又是做专案的，所以呢，对这些都比较敏感。能被他这样子讲，我觉得应该是听你们的东西帮助的。因此，我今年就加入订阅了。除了上下班听之外呢，做家事洗衣服、洗碗筷那些的时候，也都会拿来听。顺便也买了《原子习惯》这本书的电子版来看，期待你们今年线上的讲座。那我看到这个留言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然后也觉得哇，原来再强大的行销也抵不过老婆的一句话。
嗯，好像所以是不是以后如果要打动客户的心呢，就要先打动老婆的心呢？
没错，那也非常感谢这个通勤族的留言啊，真的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觉得我们好像大部分的时间比较多都是用在想要把节目努力做好，所以呢，在行销方面好像一直都比较佛系经营着，但是没想到也默默累积了许多认可我们价值的订阅会员。要推广长远学习的概念呢，其实不是很容易，因为多数人可能都比较想要有快速的结果啊，或者是一步登天。但是呢，拼命累积的东西绝对不会背叛自己的，偷用一下这个福利连的话。那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看到通勤族的成长，我们其实也觉得很有成就感，也很感动。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努力帮助大家在学习的路上继续增进自己，然后开拓视野，让我们每天日更的陪伴呢，能够成为通勤族美好的回忆。如果你在生活之中啊遇到了什么挫折，或者是有什么想要恢复精神的事情的话，希望呢也能够想起我们在每天的节目里面每天给你一点点的鼓励。记得呢，从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呢，都有人跟你一样一起在努力着。上个星期五开始是为期9天的 South by Southwest 西南偏南这一个在美国德州规模最大的年度性多媒体艺术盛会，它是融合了音乐、电影、互动科技以及媒体，中文翻译是叫做西南偏南。那每年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吸引数以万计的参与者与观众。这个活动也是全美最大的多媒体互动展会之一，在活动之中啊，可以看到许多跟设计有关的演讲，还有呢从世界各地来参展的最新的产品与科技。虽然在台湾可能会对这个活动比较陌生一点点，但是呢它其实是从1987年就开始举办的一个活动。非常有趣的是呢，这个活动它其实一开始是以一个音乐节为主的，但是逐渐慢慢扩展到包括电影啊还有互动科技。在电影的部分呢， South by Southwest 它提供了一个独立电影、纪录片还有新兴导演作品展示的平台，而互动科技的部分呢，则是 South by Southwest 西南偏南他们最新的内容，主要是在探讨科技创新还有数位媒体这个领域的发展还有趋势。这一次在西南偏南的活动上面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纪录片，今天就稍微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主要呢是在说啊，有8个朋友他们偷偷的在一个商场里面盖了一个秘密公寓。更夸张的是呢，这个地方隐藏着很多年都没有被发现。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呢，它就解释了这一切是如何办到的。这个纪录片的主角这个购物中心呢，是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建造的，位处于美国东岸罗德岛的首都。那罗德岛呢是美国面积最小的一个州，虽然面积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它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跟景观。不过呢，罗德岛这个地方啊，他们多年来都在苦苦挣扎着要怎么去复兴。而这个购物中心呢，就盖在罗德岛的首都 Providence， 这个 mall 叫做 Providence Place Mall。所以呢，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就可以看到几个朋友在这个购物中心的车库里面的一个凹进去的隐秘空间里建造的一个临时公寓，里面有沙发、电视、电动游戏设备还有微波炉之类的。还有呢，更重要是还有一面砖块堆成的墙，看起来超级舒适的。而为了让这些电器用品可以使用呢，他们利用了商场的电力，简单来说就是偷电来用。在这整个故事之中，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个聚会场所竟然长达4年都没有被发现，而且 呢，这几个朋友他们甚至还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几个非常紧张的夜晚，因为怕被人家发现嘛。然后呢，是直到2007年的时候，当时这个 NBC 的一个记者呢，才播报了说，哎，是怎么样在这个商场里面竟然能有一群人，一群艺术家，他们在这里面就是进行了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些人之所以要这么冒险的进行这个计划，是想要回应他们身边当时在2000年初期的时候发生的新兴中产阶级化。那这是一种城市发展现象，指的是原本属于低收入社区或者是工业区的地区呢，因为新的投资还有开发，以及中产阶级还有富裕人士的搬迁，而逐渐转变为高收入社区的一个过程，在这样子的过程之中，会出现像原本的低收入居民呢，可能会因为租金上升啊，或者是房价上升而被迫搬迁。那新的中产阶级或者是富裕人士呢，则会开始搬进这个地区，也会出现地产价格的上升。那原本的住房价格开始往上爬之后啊，可能是由于房屋的翻新啊、改善或者是增值，也可能是由于需求增加，伴随着商业活动增加，像是新的商店、咖啡厅啊、餐厅等等的高端消费场所开始进入到这个地区，取代了原本的小商店以及地方性企业。那这样子的活动呢，通常也会引发对于社会公平还有城市发展方向的讨论。一方面呢，提高了地区的经济还有生活品质，但是同时呢，也可能会造成原本住在这里的居民要被迫搬离，以及社区文化的流失。所以在这个纪录片里头啊，他们想要展现的是，当资本主义威胁要将城市的艺术社区推向边缘的时候，对资本主义势力的幽默抗议。那这个纪录片呢，它叫做 Secret Mall Apartment， 是由 Jeremy Workman 所制作的，在今年的3月8号的时候呢，在西南偏南的活动上面首映推出，我觉得非常有趣，就分享给大家。那今天提到这个纪录片呢，我也会把相关资讯的连接放在 show note 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哦。因为它是在2000年代初期的一个纪录片嘛，所以呢也可以看得出就是当时的那个感觉，我觉得跟现在就是蛮不一样，就蛮有历史感的，我觉得也非常的有趣。那说完了这个算是记录着十多年前的社区发展变化之后呢，我们把时间拉回到现在。如果你的另一半是软体工程师，而他最近常常在睡梦中讲着 Devin 这个名字的话呢，别担心，他并没有外遇，只是呢现在在真实的世界之中出现了一个工程师的噩梦，让他们担心自己是不是随时要被 AI 取代了。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呢，有一间叫做 Cognition 的新创公司，他们推出的首位 AI 软体工程师就叫做 Devin。这个能够自动完成复杂工程任务的 AI 软体工程师，他能够写程式、除错，还能够建立网站，甚至啊还具备了强大的软体开发能力，是不是听起来超级厉害的？这间新创公司 Cognition 在他们官方的 X， 也就是前推特上面发表了一篇推文，写着史上第一位 AI 软体工程师诞生啦，然后紧接着呢，很多真的人类软体工程师就涌入了这一篇推文来回复。这个 AI 软体工程师他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们给这个 AI 软体工程师取名叫做 Devin， 所以呢就很像是你身边任何一位厉害的软体工程师一样，你可以请他帮你找出错误啊，或是只要透过简单的指令呢，就能够请 Devin 帮你写程式、提供编码建议，或者是呢自动完成一项任务。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Devin 甚至能够完成整个软体工程团队的任务，从学习、规划任务到编写程式码等等的，然后呢同时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展示出他的工作成果。一些早期的评论者就表示说，他们认为 Devin 之中啊有一项功能是让他显得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是让人感到害怕的，那就是他可以创建还有训练自己的 AI 来解决问题。根据 Cognition 的测试呢， Devin 能够自主解决问题的几率大约是 14%， 这个数字啊已经几乎是他其他的竞争对手，包括 OpenAI 的 GPT-4、微软的 Copilot、 Meta 的 Llama 还有 Anthropic 的 Cloud 的三倍了。虽然 Cognition 这间新创公司呢，它其实才成立仅仅两个月而已，但是啊，现在包括 PayPal 的联合创办人 Peter Thiel 在内的一些主要科技投资人呢，都已经投资这间公司了，金额大约是2100万美金左右。那现在 Devin 呢，它还是处于早期开发的阶段，但是呢，当它开始被广泛使用之后，它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帮助软体工程师们完成工作，就是一种互相帮助合作的感觉，而不是彻底取代其他的工程师。所以呢，软体工程师可能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
那 今天接下来的新闻呢，我们要来讲讲啊，在应该算是这几年呢，在私有市场或者说私人公司之中呢，市值最高的，甚至是 IPO 的呼声啊，最有可能来上市的下一间公司之一的金融科技新创 Stripe。STRIPE， 那要讲他什么新闻呢？其实他在最近啊，应该算是这个礼拜嘛，他们公布了去年2023年的 Annual Letter， 就是他们的年度信啊，基本上应该可能是通常年度信 Annual Letter 呢，其实给股东啊，或是投资人啊，或是可能关注他们的大众嘛。那因为 Stripe 毕竟它是一个私人的公司，其实它没有必要说不像是 public company， 就是有上市的公司呢，它要一五一十的揭露一些特殊的，比如说特定的财务数字啊，然后每一年呢都每一季都要揭露季报啊，然后每一年都要公布非常完整的财报嘛。不过呢，其实每次啊，我觉得看到这些可能算是私有公司啊，或者说新创公司还没有上市的公司，它每一年呢可能定期的更新，比如说对他们的投资人更新啊，或是说做这些 annual letter 呢，其实都还蛮好玩，因为我们唯有借有这样子的公开资讯呢，才能去了解这些私有公司他们的成长表现如何，那以及呢可能很多人投资人就会期待说，那我没有办法去参与到，可能比较难参与到这些新创的这个募资轮啊，或是这些投资轮，那如果未来呢这些公司真的上市的话呢，他们才有办法说，准备好说，我既然已经观察这间公司这么久了，那我在接下来他们上市的时候呢，我想要在公开的这个市场之中呢，他们股票可以购买的时候，我就要去来投资这间公司。那 Stripe 呢，它应该算是说很多投资人非常有兴趣的一间公司啊，因为呢，它最高啊市值是可以超过$900亿。那当然因为经过了通膨啊，还有经过了最新的募资人，在去年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把他们的估值呢降了，应该是砍了快要一半左右啊，就是大概目前估值大概是在$500亿左右，那也算是在私有公司之中呢，其实市值是数一数二高的。那首先我们来讲一下 Stripe 它到底在做什么的，他们的一个mission 呢，就他们的一个座右铭，就是他们想要去帮助呢，让网络世界的 GDP 呢来去增加。那什么叫做帮助网络世界 GDP 增加？它英文叫做 Grow the GDP of the Internet。那这一个idea 呢，其实是诞生于创办人啊，就是这个点子呢，是从创办人的他们在2011年的时候呢成立这间公司，他们就发现了一个痛点，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呢，虽然呢、啊，其实在现实生活之中呢，你要买东西啊，你要交易啊，其实你要付款是非常简单的嘛。其实2011年的时候有。其实有慢慢的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付款的方式嘛，那就算是没有特别的付款方式呢，其实在当时你在实体的这个可能在购物的时候啊，或是说商业之中呢，你进行 B2B 的交易，其实你很快就可以轻松的付款或是透过银行，但是在网络上面呢，甚至是以创办人来说，他们做自己的生意，他们成立自己的公司，他发现要在网络上面呢收款，跟他们的买家呢收款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呢，就是没有很特别的一些方式啊，甚至更别说是要收，比如说跨国的一些交易啊，或是比较特殊的一些交易啊，所以他们呢自己呢就写了几行 code， 然后呢就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一个新的一个platform 啊，或者说一个新的界面呢来去帮助像他们一样的人，还有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呢来去收款，像他们的这些客户呢来进行收款这个动作。那其实呢，其实对于这种 payment 啊，或是对于这种付款的一个机制呢，这个新创啊，或是说这样子的新创的点子呢，都是非常非常的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你关乎到了所有金钱的流动嘛。那以 Stripe 来说呢，特别是啊，他们成长为什么可以成长这么快速呢？其中一个就是他们一开始甚至到现在，他们一个比较单一的架构，就是他们会在所有的交易之中呢收取 2.9 大概快 3% 的一个手续费，然后再外加每一笔交易只收30美分啊。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数字呢，如果放在比如说在企业在收款的时候啊，我觉得这对于很多企业来说应该其实是算蛮便宜的，因为像是不只是收款的，其实如果有企业你如果算是公司 B2B， 然后你其实也公司有很多账单要付嘛，有很多 invoice 要付，基本上你要付钱的话呢，有时候啊你可能一次的交易的手续费呢可能都要可能3块美金甚至到5块美金左右啊，所以其实收取这样子的一个手续费呢其实不是到这么的高，而且这是一个就网上找得到的一个数据啦，所以如果你是公司要跟他们使用 Stripe 的平台的话呢，有时候甚至应该可以去就是在 B2B 之中呢 negotiate 谈判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rate。 那当然我们不知道他详细的一些这个他们到底是怎么收费，但是大架构来说呢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直白啊。那我们来提到他们最新啊，就是在这个礼拜公布的2023年的年度信里面呢，其实他们提到了很多非常兴奋的消息，那也让投资人还有也让很多的外媒呢都觉得就是哇，我就是有点被 surprise 到啊。第一个他们就说他们在去年2023年呢达到一个非常强大的里程碑，就是呢他们的平台上面呢，就因为他们是收款的嘛，所以其实他们是处理协助处理付款的一个平台，还有一个金融科技公司，他们在去年2023年呢总共平台所经手这个总共的 payment volume total payment volume 呢达到了1兆美元呢、啊、而且这个成长呢是比起2022年呢成长了25%啊。那他们自己其实也很骄傲的来说啊，当然就是成长25%，当然对于很多的比如说科技公司来说呢，这个成长率其实是很必要，就是是一个很 OK， 就是你如果要高速成长，当然要成长可能超过 20% 嘛，不只是你的 total payment volume， 甚至你的营收啊或是你的其他的重要的数据。但是呢相比啊，他们是拿了另外一个数字，比如说像是他们想要成就是他们要增加 GDP、网络的 GDP 嘛，所以呢像是美国电商的成长率呢在去年呢大概是在 7.6% 啊，所以其实 Stripe 呢它在 Total Payment Volume 的部分呢它的成长率其实比起整体的市场的成长率还要高出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是在金额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那根据 TechCrunch 的报道，如果呢你在去年达到了超过1兆美金的 total payment volume 的话呢，代表你要成长 25%， 代表你在2022年呢其实你就要已经达到8000亿美金了，就是你的整个所有处理你的平台上面啊所有处理的一个金流啊，所以这个呢算是一个非常 impressive 的一个数字啊，代表说虽然呢可能在这一两年新创的市场上面啊，或是说金融科技的市场上是这个可能比较疲软一点点啊，因为通膨啊因为经济状况啊，但是呢还是有公司呢它能够提供足够的价值，然后吸引越来越多的客户呢来去使用他们的服务啊。那其实其中呢 Stripe 也提到了，那我没想到如果你是一个收款然后听起来好像很轻松，听起来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就是新创公司，你是不是你的客户都是新创公司呢？其实不啊，他们说到他们的平台上面呢有100间这种企业级的 enterprise 企业级等级的公司呢，每一年的处理的这个收费金额呢是超过10亿美金啊，等于说这些公司他们每一年所处理的金额加起来呢就大概是目前 Stripe 他们所处理的金额的 10% 的。那为什么这个数字其实也蛮重要的呢？其实就代表着第一个 Stripe 呢他们的科技以及他们的架构呢是可以去处理承担这么庞大的金额的金流，以及这么高频率的金流，他们不会就是说让这些公司就不开心然后就离开了。而且呢如果你是一间大型的企业，你可以每一年呢你需要处理的金流是超过10亿以上的话呢，你应该有足够的资源呢可能去开发一个 in-house 你们自己的公司内部的一个系统来去解决目前这个收费或收款的问题。但其实呢 Stripe 呢它不只是提供收款啊，其实它在这几年呢其实在过去这个成立他们现在大概是10多年的一个经验呢，他们也陆陆续续呢其实开发了很多不同的系统啊，包括围绕着你在收款之中呢可能最重要就是收费的 tax， 就是你要有一定的 可能是 tax compliant 啊，就是你要税务要符合规定嘛，然后你要确保说，哎，你有可以收到足够的这个税务的文件，你在每一年报税的时候啊，可能比较方便一点点啊，然后再加上说，哎，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当然你在公司在做账啊，在记账的时候呢，你当然你有如果有更多足够的资讯的话呢，会让你的公司的财务部门、会计部门呢更好去完成你整年的这个账款啊，然后甚至呢，对于可能 CFO 或是说财务官来说呢，你如果有比较好的资讯的话呢，其实他更能够呢，透过这些新兴的软体呢，你去拉出一些数据呢，去看，哎，你整个公司的比如说收款啊，还有整一个从这些趋势之中呢，可以去进行分析，所以它围绕着收费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利基点，然后去让更多的公司呢，想要去使用，不只是它的收费功能，可能有更多的分析功能啊，还有其他自动化的功能呢，其实对于这个其他公司来说呢，也是非常的好，比较容易上手的一件事情呢、啊。那最后呢，其实就讲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嘛，它算是现在呢市值数一数二高的一个私有公司啊。那大家就有一个问题说，哎，那 Stripe 呢有没有提供说线索，他们什么时候要上市啊？其实这个东西呢是无从得知的，而且呢很有可能他们不太会可能在今年呢，或是说很近期上市。为什么呢？他们在里面提到啊，因为随着他们的total payment volume 越来越高，然后他们其实也赚了非常多的钱，让他们营收其实也很够，然后呢他们的募资轮所募到的资金呢也是非常的庞大，然后他们有达到讲到说他们是 cash flow positive， 所以他是有达到正的现金流。那对于一间新创公司来说呢，其实你如果有正的现金流，或是你有足够的现金的话呢，你就不需要不必要说哦，你在一个可能在一个地方或者说在一个 place 说哦，我一定要再去想办法去募下一轮的募资轮，然后维持公司的营运这样子。那对 Stripe 来说呢，他们可能其实已经成长到一个相对成熟的一个地步了，所以他们没有说不需要说我赶快就来想我要一定要上市，我一定要得到更多投资人的青睐，反倒是呢他们可以把这些多的现金呢再重新的 invest， 重新的投资在他们自己的营运啊或是扩张之中，然后呢让整个公司呢更加的成长更加的完整。那最终呢，其实开公司他们的野心其实也非常的大嘛，他们最终呢他们是希望呢可以成为很多的公司的一个好伙伴，然后呢可以去解决所有的公司他们所有大大小小关于付款啊，还有关于他们的整个金流啊，还有他们财务上面的问题嘛。所以其实他们在我觉得这个 annual letter 是蛮值得看的，所以我会把连结呢放在今天的 show note 下面的。所以他们在他们的这个 annual letter 里面呢也提到了很多的部分，就是这个感觉是他们会想要呢，如果他们的客户有什么样的需求，他们就会想要呢来去想办法呢提供相对应的功能来去解决。那其实这也不是这听起来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但对于很多的新创公司或是很多公司来说呢，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你不可能呢去迎合对于一些刚起步的新创公司来说，你不可能去迎合所有的客户的要求，你一定要有取舍。哎，这样子你的 product， 这样子你的产品经理或产品团队呢，才有办法好好的做出更多的产品来嘛。但是 Stripe 身为现在一个非常成熟的公司呢，他们其实就不需要去担心说哦，你要怎么样去这个没有办法，没有这个 capacity 去做这件事情，反倒是呢，他们更想要去达到说，我现在既然有钱，我现在有规模，我们是不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然后去让他们的服务呢是越来越完整。那当然，虽然他现在很大，可是呢，其实他可能也会遇到我们刚刚讲的，你如果呢去越来越想要去做所有的事情呢，会不会到最后乱掉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其实他们是感觉是很在乎说他们的客户想要去达到说他们可以解决客户很多痛点啊，或是提供非常非常多包山包海的功能。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来讲 Stripe 他们最新的年度新闻。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别忘了我们除了在礼拜一跟礼拜五的免费集数之外呢，其实星期二、三、四也有我们的订阅付费内容，欢迎大家可以开启订阅付费，这样子就可以收听我们日更每天早上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了。 那如果你是 Apple iOS 的用户的话呢，当然就是 Apple Podcast 嘛。那如果你不是 iOS 的用户的话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是一样的，它是 Patreon 的订阅内容，是提供给 Android 的用户的。那更多的内容呢，欢迎都可以点选 Show Note 到我们的官网了解，或者是可以私讯我们的账号了解更多。那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账号 _way_to_work， 我们也会在上面分享很多最新的消息。就在这里祝福所有的通灵族今天星期五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美好的一天，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咯，
下周见，拜拜。